各位局长，阿弥陀佛。今天居然在电视上看到月饼广告，很快这个中元节一过啊，这个接下来的中秋节这个大节就马上到了。刚才小小声的听到有人在问这个我们457页这五个偈颂你们背了没有，你们进门有没有背完再进来？还是已经把我看穿了不理你有人怎样啊？是啦，我觉得当然道理懂就可以了。不过如果真的实在是必须要紧缩的话我觉得就是最后的这倒数第二个偈颂，自然自体无，自信不坚住，如直取不由，故许无自信把这第四句记啊，把第四个记子啊记下来。这其实就跟前面所讲的只是一个归纳了啊。那么由这样子的成立一切法无自性，然后最后他说啊，由无性故成厚厚所依止，无生灭本极，自性波涅盘。这也就是解释密经整个的关键。好，那你们还是自己擅自珍重去背吧。今天呢我们快快的把后面呢所知三相怎么样运用在学习佛法上啊，再做了两重的介绍。上个礼拜我们的介绍已经在说怎么样用所知相来学习来体会无二。我要你们背的这个四句偈呢的前三个偈颂其实就在说无二的道理。今天呢在讲四义趣四秘密的时候呢也会谈到，不过重点不在无二，重点呢就在白板上所写的四种意趣四种秘密。所谓四种意趣的意趣啊，白板上有按照世亲菩萨的意见呢做了一个说明。那么四种秘密的秘密呢也分别做了两个不同的定义。那么我们先提高一个层次来看，今天你必须要先找到门才能够入这个屋子，对不对？入了这个屋子之后呢，屋子里面会有的摆设就对你来讲没有秘密可言了。那么四种意趣就是告诉你怎么找到门，四种秘密就是说你尽管把门跨过去就自己可以看到门内所有一切的装潢嘛，对不对？所有一切的摆设。所以反而说秘密呢实际上是没有秘密，而是呢就把秘密呢显了啊。所以四种意趣是告诉你找到能够入秘密的门径，四种秘密是入了门之后你会发现过去所不知道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谈的这八个法相。那我第一次学习的时候呢，曾经试图把我熟悉的《大智度论》里面的四种悉檀，龙树菩萨所说的，来硬要跟这四意趣四秘密去配对。后来我学乖了，不必做这个事儿，因为呢，两种解释经论的方法各有其善巧，不必一定要做对位。不过我还是跟各位再做介绍一下。在大智度论呢、一开始啊，龙树菩萨为了要解释整部大般若经，他就说要以四种悉檀来理解来体会大般若经。悉檀者是悉就是普的意思，檀就是布施的意思，就是普遍布施的意思。也就是说佛竟然说的法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众生通通离苦得乐嘛，通通要证入圣义嘛，全都得要成佛嘛。所以佛所说的法是三根普被啊。有人说这个他就故意说一些让别人不懂的东西，佛没这个意思啊，佛只是看到众生有不同的根器，不同的意乐，不同的烦恼 不同的需要，所以他讲了不同的法，但是呢他的目标是一样，所以呢他所讲的法就有四种普施的善巧，的普遍布施的善巧，就是他讲经说法有四种善巧，那你要懂他的用意才能够入他的秘密。那么他的用意呢就是意趣，入了他的心中的道理呢就是入了秘密，所以秘密呢反而是没有秘密，而是直接说秘密啊。四种意趣呢是告诉你你要转一个弯啊，从标月子的角度呢去跨越过名相的障碍啊，找到误入圣意的门径。那么在龙树菩萨大智度论里面呢，他讲的四种悉檀呢是什么呢？第一个叫做世间悉檀，白板上没有写啊，你们笔记上给自己加一下世间悉檀。所谓世间悉檀的意思呢，它基本上多半人解释有两种，一种呢是随顺世间，世间大约约定成熟，在言语上我们都会怎么说，佛就会随顺我们怎么说。比如说我们都会很习惯介绍我的名字叫做廖成林，对不对？虽然佛法讲无我的思想，可是他还是会随顺世间讲我。如来虽然他不认为他是比众生更高明的地方啊，可是呢他经常也会说佛如来这样的名。那么这个都是随顺世间言说，所以世间悉檀也就是说他就用我们约定成熟的语言说我们约定成熟的名相，就表面上呢先赞同啊，不是说赞同了，先随顺我们所用的名言，讲我们所说的道理，定义我们所谓的名言自信。请注意，世间悉檀标准的就是一种言说自信，是一种说法了，就是说它就是在某一种缘起某一种目的的情况底下呢，它在随顺我们的世间的言语呢安立一种名相啊，这是第一个世间悉檀的解释。第二种世间悉檀的解释呢，就是说很多人他不愿意学佛，所以呢佛就会说一些让众生这类的众生呢，就是比较软根的众生起欢喜心的，起欢喜心的，那么让我们觉得哎，佛法有能够自己可以满足自己欲望需求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他经常也会为我们介绍某一种法的时候呢，他会经常说这个法的功德，因为他知道欲界的众生呢喜欢有所求，他就跟你讲你可以得到什么，对不对？他就顺着这个心让你心生欢喜，然后努力去精勤修习，修习之后呢你的善根栽培起来了，慢慢的你就不需要用这种所谓的糖蜜的裹着糖衣的这个，不是说谎言啊，裹着糖衣的这个名言呢来直接呢直取他的圣意地。所以呢令众生心生欢喜的言说也被称为叫做世间悉檀。那么佛所说法的第二种就叫做对治悉檀，因为入佛门来就是要解决苦的原因，苦的原因是一时来自于无明，无明就会生很多的烦恼随烦恼，那么烦恼随烦恼有一种逼恼性，让我们的身心不自在，而随着习气会去造业，那么三业如果造了呢，那就永远离不开三界，这个是很苦的轮回道。所以佛为了要说这样子的一个对治的方法，所以呢佛就安立了八万四千等种种的法门，所以他进来就一定会叫你劝修，劝修就是要你调伏我们的烦恼。所以他所说的法其实并不是在直接讲那个圣意的道理，而是跟你讲你只要去怎么做，对治了烦恼清净之后呢，你那个心啊就可以自己作证圣意啦。所以圣意呢不用我来解释，不需要我来定义，我就跟你讲一个解决你现在困难的方法，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你再去用你那样子的状态呢去体会佛法的圣意地，这种说法叫做对治悉檀。 对不对？对得起的。好，这个是第二种对得起的。第三种呢，叫做各个为人细谈。什么叫各个为人呢？各个为人的意思就是说，他对张三说一种叙述，对李四说一种叙述。禅家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么他碰到第一个弟子呢，来问法，他就说东；对第二个弟子来说，他就说西；第三个弟子的旁边当侍者，他说：“师父，您怎么见人说人话呢？见鬼说鬼话呢？到底是东还对，还是西才对呢？”佛师说：“那个老师呢，也说你也对。”也就是说，四句话都可以说，你说常可以说。你说无常可以说，你说异常亦无常也可以说，非常非无常也可以说，当然就各有各的条件嘛。当然每一种条件成立的情况底下，每一种说法当然可以说啦。啊，这个叫做各个为人细谈。不过各个为人细谈有另外一种解释，在这论当中龙树菩萨这样解释，就跟我们在这个四义趣当中的第四个叫做普特伽罗逸乐逸趣一样。一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贪很重，对我们自己所得的法呢，或所得的财啊、资具呢，会有坚定心，所以他就劝我们先布施，所以就讲布施很多很多的功德。后来呢，等大家都懂得这个布施道以后呢，就开始劝我们说，布施还是在三界啊，增上生只是福报更圆满啊。福报圆满受完了以后呢，还是要堕三恶道啊，他就开始呵斥啊，布施这样的一个果报呢不是太圆满，对不对？于是劝我们再修别的东西。当你修了别的东西又忘了布施的时候呢，他就说了，哦，这个六度啊是彼此互相摄的，对不对？那么你只要修一个布施呢，就可以摄六度，你每一度呢都可以圆满其他的五度。哦，再说一个更高的道理，诶，你到底就问说，到底前十说的对还是后十说的对呢？佛说，那就是为人那个状态下说嘛。这个人有坚定，所以就劝布施，布施他也解决了，坚定心没有了，他就劝你持戒，次第让你增上，最后求取解脱无漏道的般若智慧，对不对？后来跟你，后来又怕你生这六度名相各个的分别，就跟你讲六度相摄法嘛，对不对？所以这各个为人细谈就告诉你，你的那个功夫要一直不断的进步，不要以少为足，停在某一种我执法执的状态底下自以为是。所以般若经呢，最后是劝你以无所得来调练其心啊，这个是整个这个般若经的一种关键，就是这个叫各个为人细谈。第四种细谈是，等你前三个的意乐都圆满了以后呢，佛就说了，哎呀，前三者啊都是方便，但是呢他倒是有同一个目的，就是要你入第一。所以第四种细谈叫做第一义细谈。第一细谈意思就是说，讲这么多的言说之信，都是为了要你去实践圣道。圣道实践自己的我执、法执、烦恼障、所执障清净之后呢，就可以得到这种智慧清净底下所行的真实，那个才是真实的第一义。所以呢，只要你不再为失败找借口，那个成功光明的心啊，所证的境界无不是佛土，对不对？无不是自心光明。所以他就回来称叹，前面三者呢虽然都是言说，不过入的呢都是第一。这个就是在般若经当中颇为多半人熟悉的。那反而相对的，因为呢法相就是比较说的复杂，在本论当中呢，他就说啊，如果你要读学习经论，他就建议你有四种义趣、四种秘密，一切佛言因随觉了。觉了意思就是得决断的智慧。你要决断名言，你必须要学习这四义趣、四秘密，不要让你的思考停留在某一种言说之心上，产生我执跟法执。好，这个就是我们对照到《大智度论》龙树菩萨的解释啊，看到无作菩萨照本论的时候呢，他也用所知相啊、所知三相 来安立四种依序、四种秘密，让我们对于佛的三藏十二部经生出决定的圣智。这是我们这一段文要学习的关键。好，我们来看看459页这段文。我们这段文会非常依赖世亲菩萨的解释啊，所以我们长行文跟后面世亲菩萨的解释我们对照着看啊。那么复有四种意趣、四种秘密，一切佛言因随觉了。一切佛言指的是三藏十二部经，当然包括圣弟子所造的论、经律论，一切的言说，我们都应该要随其名言义的安立呢，能够觉了圣意，能够觉了圣意。那么怎么样觉了呢？就是要通过四种意趣、四种秘密的道理。那么于是呢，就要先定义何谓意趣，何谓秘密。好，我们翻过来460页，请看到第三行小字的部分。意趣秘密有差别者，为佛世尊先缘此事，后为他说，是名意趣。我们经常也会用到这样子的方法，先缘此事，后为他说。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在所知三相定义的时候呢，他就说云何名为依他起相，对不对？于他就说有十一种，十一种老实讲已经是依他起的差别，他就没有直接讲依他起的自信，对不对？所以他就先缘差别再说自信，对不对？比如说你要问我什么是花，我就拿起这个是花，然后呢那个也是花，比差别相呢通通是花。我们归纳一下，花有什么特色呢？对不对？花有什么特色呢？这是由先缘差别法在慢慢引导我们从差别法当中归纳它的共相，而知道什么是它的自性。这个就是先缘此事，后为他说。所以呢，先缘此事所安立的名言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标月指，指向那个圣意的去处，让你找到真实意的门径，顺着这个方法去思维，而得到了悟入圣意的方法。它本身名义向上并不就是我要说的意思，对不对？先举一个东西让你能够明白，借由这个先明白的道理呢，再去悟入真正要佛所说的意思，这就是意趣的意思啊，意趣就是我的目的吧，对不对？我有一种善巧的方法，先让你懂，升起一个相似的了解，然后再借由这个相似的体会了解呢，去明白真正我要为你说的东西。因为呢，佛法要把我一个很抽象只有我自己知道的心意讲清楚，让一个只能够借由名言去懂我要说的那个心地状态的人有一个善巧方便，所以我就借着让你的心升起一个跟我心地状态类似的情况，再跟你讲你现在的体会，就是我要跟你讲的。他不直接描述我要跟你讲的内容，这种名言安利的方法呢，就叫做意趣。所以世亲菩萨就定义说，佛世尊啊，经常会举一个事情来做比喻，来做类比，然后呢，后为他说，才慢慢的引导他入圣意，这个就叫做意趣。那么什么叫秘密呢？由此就是我秘密言说的安例与言句啊，由这个言句，由这个名言义的安例呢，决定令入圣教，就让你直接误入迷，就直接把秘密摊开来讲了，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三十说法，第一十因为众生呢都有相执，所以他就随顺世间呢，就重新定义在佛的眼中所看到一切法相的自性安例，对不对？于他就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各个自性法的安例是，是吗？这叫做有实。后来呢，重新安立的这种东西，佛的弟子呢就以佛的言说当作决定件，因为 佛重新对于法相安立已经破坏了一般众生过去的偏执，所以佛法的法相智已经破坏了众生的法相执以后呢，这个圣弟子很尊重佛，于是就把佛的言说之信当以为是决定圣解不能更改的，所以呢他就在第二时呢说般若空无自性的法，就是要破掉你第一时所安立的蕴处界等这个法性，也一样是空，也一样是无所得，所以就处处呢说无空，处处说无我，处处说无自性，这是第二时。那这两时的法都是有它的因缘状态，所以第三时他就说了，其实呢怎么样的情况底下呢我要说第一时法，怎么样的情况底下我要说第二时法，那么如果你这两时的意趣都明白了以后呢，我就跟你讲其实有跟无，得与不得，其实是两法平等平等的，就跟你讲无二中道的道理，这是第三时教，我引用的就是解释密经三时判教佛自说的言语，佛就是用这样子。那到了第三时教的时候呢，他就豁盘托出，完全没有保留，直接讲他所要讲的道理，直接讲他所要讲的道理。所以四种秘密其实就没有秘密了，就把秘密揭露。我压箱底，我真正心里面要说的事情是什么呢？就直接给你圆满完整没有隐藏的呢全部为你解释，这叫做四种秘密，这样明白吗？好，这就是世亲菩萨对于四义趣的义趣四秘密的秘密呢先做一个简单的定义。好，我们翻回来看回长行文459页，所谓四种义趣是哪四种，各位标一下哦。第一种平等义趣，第二种隔壁一行别时义趣，再跳过两行啊，第四行长行文的上方，第三别意义趣，第四隔壁普特伽罗意乐义趣，有这四个。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平等义趣，那么在这边呢无著菩萨就直接举例，但是呢并不是说三藏十二部经当中只有这句话是平等义趣，是说这一类的言语，这类的言语其实就是平等义趣。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佛在经上曾经有讲过这么一句话，我当然是指他自己啊，释迦牟尼佛习成于彼彼时彼分，在某一个时间底下呢，我当时呢就名为圣观正等觉者。圣观正等觉，正等觉就是佛的别名，对不对？那么他的佛号是什么呢？圣观，就是圣观如来的意思了。我在过去时呢曾经是某一个世界，在某一个时间成佛，名字叫做圣观如来。所以有人呢就会把这类的言说呢归纳一下，哎呀，他说啊，其实我们就有一个原始佛，对不对？所有一切佛都是他变的，他变的。那当然你就说啊，这个八万四千啊种种化身，通通是一尊佛。那我就说，这一尊佛到底是一个还是多个呢？这还是回到一跟义的问题。那么这种话，这种言说，就应该用平等义趣来说。平等不是一样。平等是在因缘法性上平等，何为平等？如是因如是果叫做平等，对不对？我如果敲击桌子一下，它就会出现一个响声，但是呢听在你们三十个人的耳朵里面呢，每一个人耳朵都会出现一种音声耳识的一种认识，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到底我的音声是我造作出来的这一声，还是你们三十个人各个所听到的那一声？那这不可以说一，也不可以说义嘛。但是我要说的是它的平等理趣，因为我有敲击桌子产生一个音声的缘起，你们随着你们耳识升起的条件，相应于我的造作也会升起一个相应的耳识。 每一个人的耳视的条件就在你们的感官系统当中创造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独一无二的耳视，对不对？那这就是平等。平等不是一样的意思，平等就是随着自己的因缘升起一个相应的法相，对不对？那么如是因缘，那么如是法相安立，大家都不会有过失。所以我可以说，我所听到的声音跟你听到的声音是相似的，约相似的缘起说是即，并不就是一样的意思。我们经常也会看到，不要说是这句话了，说众生皆有佛性，也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请问丽华，你的佛性比义家的佛性谁比较高一点啊？那就不能这样说嘛，对不对？丽华长得个儿比较高，对不对？那义家可能个子长得比较矮一点，那么丽华的佛性就比义家的佛性来的长得高一点吗？不会嘛。我说的不是你们相声的身高嘛，我说你们对于成就你们的觉性这个能力上，你们是平等平等的，对不对？顺着涅槃法缘，你们就能够有成佛的可能性，这件事情上是平等平等的，是吧？可是你们的各自成佛的障碍各个不同啊，对不对？你们不能说你们现在同时发心，同时而后在某一个多少大劫之后你们就同时成佛。我没有讲同时，我没有讲一样，我没有讲你们的过程完全一模一一模完全一致，没有这么说。平等就是随各个法它的缘起以及它所安立的相，这个因缘果的法性上是平等平等的，是相似的，对不对？相似的，这就是所谓的平等意趣。这样了吗？就用我的话先讲啊，我们再请释迦菩萨来解释一下。翻过来460页第二行，平等意趣者为，如有人取相似法说，如是言，彼即是我。因为有人认识圣观如来，对不对？对他也起非常恭敬的心。那么为了让你了解，其实我所成就我所开悟的内容跟你所仰望的圣观如来所证的其实是类似的，所以就跟你讲，彼即是我。彼其实就是讲圣观如来，就是我释迦如来。但并不就是说圣观如来就是释迦如来，我曾经就是化身为圣观如来，现在我又化身为这个释迦如来。那我要问呢，那么圣观如来跟释迦如来的真正的那个本质身本体是谁呀？他有没有名字呢？他没有名字嘛，对不对？如果你要指的是我的智慧，那么个个只要去在般若经章开悟了，你们每个人都得佛的智慧啊。那么佛所讲的彼即是名，他说圣观如来就是我，指的是那个相似法性。圣观如来所悟入的法性跟释迦如来我所悟入的法性其实是平等平等的，他所悟入的法性就是我所悟入的法性，这个是相似力。如果你要恭敬跟他学，他已经灭度了，而我现在呢正在跟你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各位就好好学遍，对不对？就是彼即是我。世尊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就会说啊，我气得要死，死是自己很不喜欢的一种感受啊，跟一种状态。可是呢这个烦恼让我非常的逼恼啊，热恼让我身心不自在，让我不喜欢这个状态。也就是告诉你，我不是真的死了，我不是真的气到想死了，或者是已经死了，不是这个意思，是用死的相似法性让各位知道我处在一种类似于面对死亡那样子的大烦恼的心态底下，是吗？这个就是所谓的相似法说。世尊已了，世尊也是这个道理啊，平等法身自在心中，这个法身是人人都有，各个不无，再凡不减，再佛不增，这就叫平等法性。 就每一个人对平等法性如来藏，或者是妙真如性，或者是佛性如来藏性的了解呢，如果你们这样理解的话呢，在这个理解的道理上说言，我习时呢成于彼等，名曰圣观如来，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们在那个时候有圣观如来多生多劫的修行，在彼时彼分也就成就名为圣观如来这么一尊佛，是吗？我也一样。我如果在彼时有圣观如来成佛的因缘，我在彼时成佛就名字叫做圣观如来，我此时因着此时与弥勒菩萨同时学佛，后来因为我的圣意发心精进的缘故呢，我比他更早成佛，名曰释迦如来。所以每一个佛都在他成佛的因缘上有他类似于三世十方诸佛的平等法身，同样的道理。所以呢说彼时我成于彼等，名曰某某。底下就跟你相翻呢，非啊，不是，不是什么呢？非彼昔时毗婆尸佛，即是今日释迦牟尼。毗婆尸佛是过去佛，毗婆尸佛是过去佛，释迦牟尼佛是现在佛，是当然指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呢，并不是就是说过去的毗婆尸佛就是现在今日的释迦牟尼佛，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依着平等意，把平等意括弧起来所起的起，就是依着这样的缘起呢所安立的意趣，作如是说。什么叫平等意呢？平等意我就是刚刚的如是因如是果，因为它的因缘果的法性安立呢是相似法，所以因此意的相似法我才这么说的。你们先懂平等法身的道理，你们先懂因缘果建立的法性的道理，你们先懂如来藏性的道理，你们先懂佛性的道理，对不对？先缘此事，你如果懂这个道理，我就依着这个道理说即是，说彼时我成习时是名，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我如果现在发起观自在菩萨因地法行的心，那么我此时所成就的果，在因来说果，我这一念心其实就是观自在菩萨，对不对？先让你懂一个我要讲的那个道理，如果我误入那个法性，我的名就像是观自在菩萨一样。所以我只要修心经的法门，我这一念心所成就果的功德就叫做观自在菩萨，自受用的法身。所以在自受用法身的平等法性上，我说我习时成是某某名，因为我跟他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并不是说他就是我，我就是当时的他，不是这个意思。是就我们要共同来论平等义的那个道理性上，我们是相似的，对不对？像在座有很多学长修学阿弥陀佛法门，对不对？而后你们都是阿弥陀佛国的一个圣弟子，你们都修了阿弥陀佛的法，所以也都在阿弥陀佛的法的平等法身上是一样的，是平等的。修药师法门也一样，也一样，这就是平等义。平等义就是先缘此事的此事，先缘这个平等法性的道理，然后呢由这个道理缘起如此的说法。所以你要用这个说法误入平等义，而不要在说法上的言说呢就望文生义，说你看看毗婆尸佛就是释迦如来吗？圣观如来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同一个人呢，对不对？啊，于是就把这个算是十方诸佛的元神呢，本体呢，讲成某某某某名字，就不必这么猜测啊，这个是不对的学习方式，这个就叫做平等义趣。所以你看啊，天台最喜欢讲六级啊，就是级，对不对？理级佛，对不对？相似级、名字级、分正级等等，那个级并不是就是的意思，你不能讲它就是，它在某一种道理上是相似的，所以顺着那个道理的平等义，我们说它即是，是吗？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在很多的言说上， 所以因此之故，我才不能够说它到底是一还是义。问题你要圆什么事说是一，圆什么事说是义。所圆的那个事是要你误入的那个道理，对不对？而在事项上是个人个人假名安立的体性，体性在平等意义上是相似的，那么在相似法上约你悟住的道理上，它没有一没有义的差别。所以你要依那个平等义悟入那个义去，不要在名言上看到即是或看到非就认为它不是或就是。那个不是跟就是的名言向上，其实不是言说是要你 理解的东西，要你理解的是那个平等义是要你悟入那个平等的道理，而不是要看名言的这个言说义。这样了解吗？就像如果我是你，我会这么做。那问题我不是你，所以呢你也不是我，所以因此之故，过去你才会不这么做，而因此现在才会有现在的烦恼，是吗？这些东西大家都了解了。那这个了解之后呢，我们依着这样的了解，那我再重新想过，如果我有了这么一关一个过程的了解，透过我们之间这样的沟通，那我们再想想看，而后未来如果你有了过去的经验，现在我们的讨论的体会，那么未来处理类似的问题我们会怎么去做，对不对？而并不是到了那个时候你真的会这么做，因为每一个时候都要从过去累积以来的智慧做一个独一无二的决定，那个独一无二的决定是平等法身，是那个平等义，是在那个状态底下一定有它独一无二，在那个状态底下做出来的判断，这个判断仍然有一切的可能性，对不对？这是必须要担待的，这就是平等意趣的意思。好，我们先这样先理解第一个意趣。好，翻回来459页，无著菩萨又举了第二个经文上的意思，他说二别时意趣未如说言，他就举了两个经证哦，第一个经证他说，若诵多宝如来名者，便于无上正等菩提已得决定。多宝如来啊，出现在妙华莲华经，他在里面他就说了，如果你只要诵多宝如来的名呢，便于无上正等菩提已得决定。从言说意义上呢，好像我正在念多宝如来的时候呢，我就跟多宝如来在他的佛塔当中分作一个什么金刚座，就这个意思吗？啊，不能望闻声意。便于的那个便于，那个便啊，是渐渐的慢慢的，经过一段你修行的时间，你就善根成熟，证了多宝如来的果位。当然是一定要经过一个修证的过程。说无次第是说相似法性，说有次第是依着自己的障盖因缘多生多劫的修学。这条路是多宝如来成佛的道路，有他的加持力灌顶的缘故，你必然可以成就，这是决定的。并不是说你诵他的名的时候呢，你此时就是不用再修了，懂吗？当我起了一个决定往生阿弥陀佛国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的心就是见佛闻法悟无生，那不过就是代表我已经有了决定往生不求其他的一种念头，这种念头只要积极因缘成就，我一定往生彼佛。